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还是快速的过一下今天发生的新闻。首先一个消息是，美国国会批准帕特尔担任 FBI 局长。美国参议院在今天，也就是20号，投票批准川普任命的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作为川普的长期保守派支持者，帕特尔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国安委员会官员与代理情报总监的高级顾问，如今呢是正式担任 FBI 的负责人。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帕特尔表示 FBI 不会政治化，而且不会采取报复行动。帕特尔的确认呢，正值 FBI 出现重大的动荡和人员变动之际。此前，伊隆·马斯克的一名亲信也是被提拔到了 FBI， 反映出川普阵营在美国最高执法机构的影响正在升高。FBI 局长的任期呢是10年，在川普上任之后，时任局长克里斯雷按照川普的要求下台，这也为帕特尔的任命铺平了道路。身为共和党国会助理和川普国安工作人员，帕特尔宣布会努力的解密并且公布文件，同时呢也会解雇参与1月6号案件调查的 FBI 特工，但是呢不会对1月6号袭击执法人员的个人减刑。帕特尔强调说，绝对不会利用自己的 FBI 权力把任何人列入敌人名单。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泽连斯基和川普乌克兰特使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了。在今天，一名基辅的官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乌克兰特使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周四呢，在美国官员的要求下被取消。乌克兰总统发言人谢尔盖·尼基弗罗夫他表示，泽连斯基和川普派往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特使、美国的退役中将基斯·凯洛格原定是对媒体发表的评论在会晤后被取消。凯洛格的基辅之行呢，也是恰恰了赶上川普和泽连斯基之间最近的不和，这也是损害了他们的个人关系，并让人们进一步怀疑美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的未来到底会不会支持。尼基弗罗夫并没有给出其他的理由，只是说取消访问符合美国的意愿。尼基弗罗夫是乌克兰总统的发言人哦。那么美国代表团呢，并没有立刻发表评论。会议开始的时候呢，摄影师和视频记者获准进入到一个房间，两个人在基辅总统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前面，面对面坐了下来。本来两个人是应该讨论川普为了结束这场将近3年战争所做的努力，可是今天早些时候呢，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封锁了美国总统川普的真相传媒。我们在昨天呢也为大家报道过，说俄乌谈判呢跳过了基辅，美乌总统呢火力全开。那么也为大家报道了时评人文昭在 X 上的发帖，分析了目前的现状，后续如何我们也会为大家跟踪报道。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在周三，也就是昨天刚刚过去的2月19号下午的5点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迈阿密未来投资者倡议峰会上向全球的商界领袖发表了一个主题的演讲。那么有报道说啊，川普谈到目前多位商业领袖竟在回流投资美国，还谈到了美国如何会大刀阔斧的改革节省预算。那川普其实还赞扬了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领导的根除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行动。川普说啊，甚至正在考虑一个新的概念是什么呢？川普说，我们会把20%的道指省下来的钱还给美国公民，20%呢用于偿还债务，因为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那川普说，我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地采取行动结束战争冲突和恢复和平。川普说，我希望和平。那川普还说呢，看看中东和俄乌之间的罹难者，我们会结束这一切。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你们距离这场战争并不远，但是现在呢，这个情况不会发生。那么川普呢还提到了会和国会共和党人合作，为家庭工人和企业大幅度的减税，包括不征收小费税，也可能不对社保费用和加班费征税。 川普还说呢，还会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减税。那么在谈及预算平衡的时候，川普表示可能会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实施预算平衡。川普是这么说的，他说可能不是今年，但是也有可能是今年。那么这次活动呢，主办方是沙特阿拉伯庞大的一个主权财富基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由美国总统亲自站台。和川普一起出席的还有亿万富翁金融家肯·格里芬，还有前谷歌的执行长 Uber 的联合创始人，还有纽约大都会队老板等金融和科技界的大佬。在当天晚上呢，川普在飞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希望诺克斯堡一切正常，而我们呢将前往诺克斯堡，这个最受欢迎的诺克斯堡，来确保黄金确实在那里。川普还补充说，如果没有黄金的话，那会令人非常的沮丧。那么川普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也是正好是外界在好奇，说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重新评估它的黄金储备价值。虽然有知情人士说啊，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并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想法，但是呢，还是引起了华尔街人的一些关注。好吧，在这里啊，邓美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高水平的听众朋友啊，就是重新评估黄金储备的价值呢，是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一笔财富，解决问题。因为目前美国的黄金储备呢，是按很多年前黄金的价格来计算的，当时可能还不到100美元。那么如果现在重估啊，就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一笔收入，但是呢，同时也会引起黄金市场的波动。那么听众朋友，您认为川普政府会重新评估黄金储备的价值吗？对于老百姓，对于投资者而言，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留下您的观点。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川普表示啊，联邦政府应该接管华盛顿特区治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消息呢，是昨天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的。昨天在空军一号上呢，川普说了很多的话哦。那这是其中的一条内容。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管理哥伦比亚特区，我们应该对它实施强有力的管理，运用法律去恢复秩序，管理好它，让它绝对的完美无瑕。他还强调说，联邦政府呢就应该接管华盛顿特区的治理，并且会把它管得非常非常的妥当。川普称算了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部门，并表示啊，他和这个城市的市长，这个市长呢叫做穆里尔·鲍泽，说他们相处得非常好。那么鲍泽市长呢，在2024年的选举后曾经也和川普会过面，但是呢，川普还是抨击了这个城市的治理，特别指出了这个城市的犯罪还有无家可归的人口问题。川普举例说啊，说他们没做好工作啊，太多的犯罪，太多的涂鸦，草坪上有太多的帐篷，原来华丽的草坪现在到处都是帐篷了，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真是悲观，我们在照顾流浪汉。那川普继续说呢，也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在华盛顿特区出现，很多人会来访问啊，比方说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要来，英国的首相要来，等等等等。那所有的这些领导人呢都会来访问，我们会请到所有的领导人，你不能让他们看到这种乱象吧。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来看一下特区的管理权是怎么回事。华盛顿特区呢，它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的议会和市长来管理的。此外呢，在1973年的一个法律规定，特区议会通过的所有的立法在成为法律之前是必须交给国会进行审查的，总统也有权任命特区的法官。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白宫呢正在准备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加强对特区暴力和轻微犯罪的惩罚和执法，然后呢还有清理无家可归者营地，清除涂鸦。那么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华盛顿特区呢当时是美国杀人案发率最高的一个城市，被称之为是谋杀之都。在1991年凶杀案当时已经达到了最高的479起，到2012年呢，他的谋杀罪啊曾经下降到88起，是从1961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年度总数。可是呢，又到了2021年，他的年度谋杀案数量呢持续呈上升的趋势，总计226起。华盛顿特区的犯罪高发率呢都是在城市的东部比较贫困的地方，其他地区的犯罪率就相对比较低了。那么除了政府管辖的华盛顿都会警察局之外，很多联邦执法机构也在这个城市拥有管辖权的。 在1974年，沃尔特·华盛顿成为华盛顿特区的第一任，还有呢，就是第一个黑人民选市长。华盛顿特区他的历任市长呢，其实都是民主党人。从1964年开放选票人数以来，华盛顿特区始终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啊。总统大选选举人票全部都是由民主党以极高的票数拿下。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